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很高兴能够和大家一起学习马太福音第六章。首先为你们读第九到十三节门徒的祷告。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三节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多数人呢，只关注祷告如何运作，而不理会它的用途。我们呢，侧重实用。对于我们来说，祷告成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目的通常都是自私的。有人曾说，人的祷告经常像面临沉船的舵手在抽水一样。祷告呢，有点像最后防线，有点像属灵的降落伞。你很感恩有它的存在，但是你希望你永远用不着它。人们误解了祷告，用自己的角度去看祷告。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学习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这个祷告成为一个模式。我们学到的祷告不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神。祷告并不是为了让我们获得我们所需要的，而是给神机会彰显他的荣耀。祷告是为了神，只是附带为了我们。祷告是与神相交的途径，我们应该经常向神祷告。当我们来到宇宙永活的真神面前与他沟通，那是很实在的事。如果知道可以获得如此美好的礼物，那么我们应该时常祷告。早期的教父屈梭多摩他说得好，他说，穿着华丽的君王远远不如与神相交的恳求者那么杰出。想想当天使在场，天使长聚集基路伯和撒拉弗围绕着神的宝座，是多么威严的特权。凡人都可以毫不受约束的与天上使人敬畏的全能者沟通，这是前所未有的尊荣。能够进入神的宝座前，被他的天使天君围绕，全神贯注的与关心我们的神交通，这个特权是无价的呀。如果祷告仅仅是如此，那么这足以吸引我们不住的祷告。但是祷告不仅如此，祷告不仅是与神沟通的特权，祷告是给神机会彰显他的荣耀。祷告让神可以证明自己是谁。一个老圣徒他说得很美，他说，真正的祷告令人立即思想到神的属性，并且一直保持，直到信徒的灵魂被合一的感动。 祷告是让你对神有印象，而不是让神对你有印象，或是对你的需要有印象。祷告不是为了让神觉得你很圣洁，你祷告不是为了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也不是为了让神给你你想要的东西。你祷告是为了让神被彰显。让我们重申约翰福音的14:13，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神为什么要听你的祷告并且回应呢？是为了让父得荣耀。祷告首先必须是认识神满有威严的荣耀并且顺服。我们所有的祈求、热情、恳求、请求、需求、试炼、问题啊，都一再聚焦在祷告里，都屈服于他的名。第9说到他的国度，第10说到他的旨意，所有的祷告都是从那里开始的。然后第11说到神供应我们，12说到神赦免我们，13说到神引导我们。但是只有当我们把神放在优先的位置，我们才得到神的供应、赦免和引领。真正的敬拜从神开始，要忘记自我并且要荣耀他。可不幸的是，大多数人认为祷告是让神回应自己的渴望。在今天的教会里，人们向神要求东西，要求神必须做什么。进入神面前的时候，确认神必须照他所求的去做。我在电视上听到两个人传讲信息，他们都像是从同一个模子里面刻出来的。他们没能恰当的解释圣经，他们告诉人要从神那里去要东西，他们要凭着信心求神这么做那么做。那天晚上有人说，如果你被圣灵充满了，那么你一辈子都不会生病。你从神那里凭信心要求他给你健康，这种概念呢，正是我们常看到的祷告手段，而且呢，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是说，祷告是按照你的条件，从神那里去要求东西。啊，无论我们承不承认，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那么祷告的。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我从创世纪找个例子给大家看，这种祷告方法有多么的古老。创世纪第28:20说，雅各许愿说，啊，雅各现在是族长了，啊，这是他对神许的誓言。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换句话说呢，如果神按照我的要求去做事，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哇，这种带条件的祷告听了怎么样？神呢，你要我站在你那边吗？好啊，那么给我提供以下的东西吧。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1/10献给你，啊，我甚至会11奉献呢。我会给你钱的，但是你要按照我说的去做。那不是属灵的誓言，而是属肉体的誓言。神啊，你按照我说的去做，然后呢，我就让你做我的神了。你不应该这样祷告的，在祷告当中， 你不是优先的，你不能向神祷告要这个要那个，命令神说要什么就得有什么，那不正确。我就听过有些人经常这样承诺别人，啊，你只要相信你就会拥有了，那是胡扯，那不是真的，那只是在耍花招，更糟糕的是在跟神的主权耍花招。祷告的目的是要高举神，把神放在他应该的位置上，彰显他的威严，他全能的旨意。我们把其他所有的东西都跟他汇合在一起，祷告是给神的，因此我们要以这个方式做祷告的大纲。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神的父权，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神的优先性，愿你的国降临，这是神的计划，愿你的旨意成就，这是神的目的，将我们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这是神的供应，免我们的债，这是神的赦免，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是神的保护，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是神的至高威严。整个祷告模式的焦点集中于神。耶稣给了这个模式，也是针对当时的问题。因为当时啊，跟随法利赛人和文士教导的犹太人，已经把原本祷告的目的转变成人造的堕落的传统，让人要关注自己。他们假冒伪善的利用祷告来展现他们有多属灵，他们在祷告中要告诉神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情，在前面的经文里就是这么暗示的。其实呢，他们跟异教徒一样，一直徒劳的重复，好像他们能够纠缠住神，叫他按照他们所要的给他们。他们的祷告不合规矩，不正当，不符合圣经。因此呢，耶稣和他们对峙，要纠正他们。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说，你们的施舍没有按照神的标准，进食没有按照神的标准，祷告没有按照神的标准，让我来纠正你们。祷告呢，应该是这样的。第九节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并不是按照你们之前一直在做的。祷告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不是自以为意的，而是专注于神。他从神的父权开始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上次看到了，第一我们要承认神是我们的父亲，他是我们的父亲，亚兰语就是阿爸，他是我们的爸爸，这是很亲密的词，有个人的温暖，有归属的家庭。神不是在远处的怪物，不是残酷任性不道德践踏臣民的怪兽，而是慈爱温柔关心人的父亲。他自己支配天堂所有的财富，为了他圣徒的利益，让他的名字得荣耀。因此父亲的意思是说，神会聆听，因为他关心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意思是他关心，他满足我们的需要，因为他有无限的永恒的资源。神是爱我们的父亲，祷告就要从这里开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有的祷告都要从这里开始。神关心我们，当你祷告 你要从承认神真的关心我们开始，你不用纠缠向神要什么，你不用制造声音或做什么来让他回应你，你不要像巴利的先知和祭司被以利亚嘲弄，说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你的神在乎你，他没有打盹儿，因为他是爱你的父亲，他在等候你进入他的同在。最好的例子呢，在路加福音第15章11到32节，浪子回头的故事。其实呢，这个名字啊起得不好，因为这个故事呢不是讲的浪子，而是讲慈爱父亲的两个儿子。故事是关于慈爱的父亲。即使一个儿子在家很自意，但他依然可以饶恕他，也同时可以饶恕离家出走不公义的儿子，可以饶恕留在家里尝试讨他父亲喜悦的儿子，也可以饶恕孤单寂寞过不道德生活住在猪圈里的儿子。慈爱的父亲饶恕了他们两个，把自己拥有的全部都给了他们。父神关心他的儿子，无论他们有没有信仰，道德不道德，自义或不公义，父神关心我们，他是慈爱的父亲。因此所有的祷告要从承认神关心我们开始，这就是每个祷告的模式。这不是背诵的祷告，这是每一个祷告的模式。你的起点要从承认神不仅是关心我们开始，而且呢，因为他在天上，他有足够的资源来关心。伟大的基督徒医生杜尼耶在他的医生病案簿里面讲了很多的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其中一个小场景呢是这么说的。杜尼耶写道，我有一个病人，是大家族里面最小的女儿，他父亲觉得难以维持这个家庭。有一天他听到父亲很绝望的抱怨说，我们要是没有他该多好。杜尼耶说，这是神永远不会说的话，他对每一个孩子来说都是慈爱的父亲。比如说神对摩西说，我爱你的名认识你。你们知道圣经里有很多的家谱，人们经常在想，为什么要列那么多名字呢？啊，没完没了的名字。神为什么要为这些名字操心呢？无论神在每个家谱里面的具体目的是什么都好，我觉得总目的是神希望人们知道，他晓得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后来有句话呢说得很好，说没有一只麻雀掉在地上是神不知道的。麦法顿博士曾经说，如果你把它从希腊文翻译成亚兰语，说的是每一个麻雀跳动时你父都知道。他不仅知道麻雀什么时候死亡，他也知道当麻雀跳动的时候在哪里落地。他关心微小的事，他知道你的名字，他是慈爱的父亲。因此我们的父就是神的父权。第二是神的优先性，这是我们今天要仔细探讨的。第九节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你能注意到的第一个祈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第一个请求是代表神，在你为自己祷告之前，你要先代表神，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第二个祈求是愿你的国降临， 第三个祈求是愿你的旨意成就，然后你可以说给我们啊，赦免我们啊，引导我们了。然后你又回到起点，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祷告呢，总是从神的优先性开始。平克说，因此祷告的基本职责阐明得如此清晰，自我以及他所有的需要必须在次要的位置，而神自由地把它放在我们的思想和恳求里。这个祈求占优先，因为荣耀神大能的名是一切的终点。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是把神放在优先的位置。即使他是我慈爱的父亲，即使他关心我的需要，即使他有天上的资源可以这么做，我第一个祈求不是代表我自己，而是代表他。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从一开始就是警告我们，祷告不能只顾自己，神是优先的。我假设你跟我一样在教会里面长大，你说过无数次了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但我在想啊，你是否知道它真正的意义呢？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是家喻户晓的一句话。可你明白吗？它暗含着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像呼叫国王万岁万万岁那么正式呢？我觉得不是。当耶稣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句话的含义是如此的丰富，如此的难以想象。我无法详尽的论述，因为它包含了神所有的本性以及所有人类的回应。这并不是随意的宗教常规，不仅是在朗读一些关于神的好话，它打开了我们对神的尊敬、敬畏、欣赏、尊贵、荣耀和敬拜。你看到你的名吗？这个概念呢，不被头衔所限制。今天当我们想到某个人的名字啊，他呢就只是名字而已，除了个名字没有其他意义了。我们甚至会说名字里还包含着什么呢？我的名字叫约翰，约翰的意思就是神满有恩典的礼物。坦白说，这对很多人来说这是可争议的。这个名字里面并没有什么，有很多叫约翰的人一点也不在乎神，我们的脑子里面没有那个概念。不过我们需要从希伯来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名字。犹太人呢，以极为神圣的态度来看待神的名字啊，近乎极端了。可是他们呢，却不尊重神的位格，更关注的是不可直呼神的名字，这不是很奇怪吗？他们不尊重神的位格，不顺服神的话语，破坏神的真理，却试图尊神的名为圣，只是尊重那个名字，名字里面的字母。比如说你或许会记得在旧约里面你读到耶和华这个字，希伯来文没有耶和华这个词的，即使在旧约里经常出现却没有这个词。那么你会问，哎，这个词从哪里来的呢？在出埃及记里，神的名字是我是自有拥有的，就是耶威。另外一个我们很熟悉的神的名字是 Adonai， 意思就是主神耶威。犹太人呢，只把神的名视为神圣的，但是他们仅仅把神的名字看作是圣洁的，而不是他的位格和他的旨意。因此犹太人不会说耶威， 如果你将来进入希伯来的东正教圈子里面说这个字啊，你或许会被石头砸死。真的，他们不会说的。你知道他们怎么做吗？他们把耶维里的辅音抽出来，把主里面的元音抽出来，把他们呢放在一起，就是耶和华这个词了。它呢其实不是一个词，是他们编出来的词，让他们不用说出神真正的名字。但这是多么虚伪呀！他们很谨慎，不说出神的名字，却同时呢经常亵渎神。主在这里教导我们尊他的名为圣，意思是我们要尊重神，不只是他的名字而已，这是包含所有的概念。我们来研究一下，我们首先看看名字，然后看尊为圣的意思。在圣经时代，名字呢不仅是头衔，撒母耳记上十八章有很多的例子，例如在撒母耳记上十八章三十节这么说，每逢非利士军长出来打仗，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大卫在众人中有好的声誉，他比扫罗和他的仆人表现得更有智慧，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他们不是在尊重他名字里面的字母，他的名字被尊重的意思是他的名字代表他这个人是谁。我们今天会说某某某成名了啊，谁谁谁有好的名声，我们这么说的意思是他的品行值得我们赞扬，因此名字又代表整个人以及他的品行。我再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出埃及记的第34章很清晰地告诉我们摩西与神探讨关于他的荣耀，他想确保神与他同在，他想有信心知道神就在那里，因此在第33章18节他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不要给我一个你不与我同在的任务，我想用肉眼看到你的荣耀，好让我知道你就在这里。耶和华呢答应了，于是耶和华向他彰显他的荣耀。然后呢，出埃及记的第34章5节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降临宣告他的名，他说了什么呢？不断重复地说耶和华主什么。宣告他的名是什么意思呢？第6节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在这里呢，第5节说他宣告他的名，第6节说他如此的宣告，因此他在第6节所说的跟他在第5节说的是相等的。他在这里宣告了他的名字，看他怎么说的，耶和华，耶和华，他就在这里停止了吗？不，他继续说，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意思是他是圣洁公正的神，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他是审判的神呢，等等。你们了解吗？神说，我将会宣告我的名，我的名字是有怜悯的，有恩典的，忍耐的，有丰富良善的真理，谨守怜悯，饶恕罪孽等等。换句话说，神的名字是他所有特质的合成，神的所有都包含在他的名字里，尊他的名为圣， 不是痴迷的说神或主这些个字眼，而是他的本性和属性。比如说诗篇第九篇的十节说，耶和华呀，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你听见了吗？如果你只是理解名字的字面意思，那么所有知道神这个词的人都相信他了吗？当然不是了，那太荒唐了。但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当眼罩摘下来的时候，当你看见神，你就会相信他了。这就是诗篇第九篇第十节的精髓。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真正明白他本质的人就会相信他。你可以查看诗篇，这种情况呢一直重复出现。比如说诗篇第七篇十七节说，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名字指的是他的所有。诗篇第102篇15节说，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他们惧怕的不是那些个字母，而是神本身。诗篇第113篇第一节和跟随的经文是很有帮助的。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呐，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第三节，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换句话说，他的所有都是赞美的原因。在旧约的其他经文也是如此的。以赛亚书起码有三处说要赞美主的名。诗篇第20篇的七节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但是让我们明白名字这个概念的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第17章的6节。耶稣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是什么意思呢？我已经彰显了你是谁。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换句话说，他彰显了神。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以耶稣是神的名字的化身，他彰显神的一切，这就是他名字的意思。所以呢，名字不是头衔，而是整体，名字包含了整个人。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祷告，爱我们关心我们的父，在天上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父，愿你的人，你的身份，你的本性，你的属性，你的名声，你的本身被尊为圣。这才是真正的意思。愿你的名被尊为圣，不是偶尔在仪式里面抛给神的这么一句话，而是不断的接近神的方法，要明白他，尊他为圣。在圣经里，神有很多名字，每个名字表达他本质的一部分，这些名字帮助我们明白真理。比如说圣经里面的第三个字是创造的神 Elohim， 起初神。 Elohim 是创造的神，从 Elohim 这个词我们看到他的创造，他作为创造主要被尊为圣。诗歌的作家写得好呀，他说，我歌颂神伟大全能， 神造众山高峰，扩展广阔海洋四海，创始天空万里。我歌颂神丰盛赐给，粮食产出丰足。神以语言创造万物，说出创世美好。每当眼睛张开视察，见主奇妙作为。如我观察天地四方，全是见证上帝。世间的每棵树与花，呈现我主光辉。云雨雾腾，风暴刮起，臣服听你指挥。赐给世间生命是主，你分秒都庇护。我身所到不论哪方，神在处处念顾。而神是无处不在的，他被视为创造主，圣经称他为 El Elohim， 这是至高的神。创世纪的14:18-19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他是创造的神，他是所有人的神，他是掌管宇宙的主宰。旧约称他为耶和华以勒，主会供应。耶和华尼西，主是我们的景旗。耶和华拉法，医治的主。耶和华沙龙，主是我们的平安。耶和华奇根努，主是我们的义。耶和华撒巴欧，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沙马，主是静的，是同在的。耶和华马格迪肯，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这些名字都代表他的属性。为了展现他的丰满，圣经用了很多不同的名字称呼他。但神在历史中最伟大的名字是主耶稣基督，意思是主、救主、君王，那是他最伟大的名字。作为主耶稣基督，他有很多其他的名字，比如生命的粮、活水、道路、真理、生命、复活、好牧人、枝子、明亮的晨星、神羔羊啊等等啊，所有这些名字呢，都表明他不同的属性。因此，当我们说神和他的名字，我们不仅是在说头衔，而是在说他的丰满。以赛亚书9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里呢，涵盖了他本性的名称。因此罗马书1:5说，我们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约翰3:7说，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而不仅是头衔，而是他的所事。难怪诗歌作者写道，愿我口能述说称扬救主无比丰富尊贵，唱出他的荣美。愿飞上天庭弹金琴，与众天使一同歌吟，声音美妙欢欣，声音美妙欢欣。我歌颂他尊贵职分，歌颂他千万种慈爱，高登荣耀宝座，以最高雅甜美诗歌，万古千秋向他高歌，颂他莫大尊荣，颂他莫大尊荣。所以我们理解你的名指的是神自己完全的丰满，尊崇他的名意思就是接受他完全的丰满。但是尊他的名又是什么意思呢？尊这个字本身是个古老的字眼，为人熟悉，所以圣经的翻译者就保留了它。 但是我们是否明白是什么意思呢？尊这个字在圣经里是很重要的，而且重复的被用到的。这个字的名词形式的意思是圣洁，啊，愿你的名圣洁，尊就是这个意思。基本上尊这个字有两个可能的意思，啊，据我所知，它从不用在世俗的希腊语中，但是在圣经的希腊语中却有很多用法，因此我们可以轻易地找出它的意思。它基本上有两个概念，一是透过接触超自然的不寻常的东西，把普通的东西变成超乎寻常的。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六节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意思是我们本身不圣洁，但是通过接触圣洁的神，我们就可以变为圣洁。因此通过接触圣洁的神，把不圣洁的我们变为圣洁，这是第一个意思。这是这段里面的意思吗？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把神变为圣洁吗？我们的意思是说，神呐，我知道你不是圣洁的，我知道你很普通，但是透过这个祷告我想把你变为圣洁吗？不对，啊，这里当然不是这个意思。第二个用法，用的次数呢比较多，那就是把某个东西或某个人看为圣洁，分别为圣。换句话说，在人这方面来说，就是使他们变为圣洁；在神这方面，就是要尊他为圣。当你说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意思呢跟我说你们要圣洁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对吗？我对你说，让你的生命跟神一致，愿他的公义成为你的公义。但是当我对神说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我在说愿你的名被人看见，也彰显为圣洁的。在这里呢，就是这个用法，我们不是使神变为圣洁，我们只是简单的祈求他被敬畏，被看为圣洁。尊这个字的基本概念呢很简单，我们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说愿你的名是圣洁的，这有不同吗？圣洁的概念是不同的，这两种说法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人不都是圣洁的，但是每一个圣洁的人都是不一样的，你们明白吗？很多不同的人未必都是圣洁的，但是圣洁的人是不一样的。基本的概念是不同的，它的意思是一个不同的领域，一个存有的不同的性质。所以神被称为圣者，他处于不同的领域，他有别于我们的生命，这是不同性质的存有。举例来说，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第八节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是什么意思呢？安息日必须和其他日子不一样。在利未记中二十一章八节中告诉我们，祭司需要圣洁，他们要和其他人不一样，他们要分别为圣，服侍神。圣洁就是指分别为圣，生活在另一个领域里，作为一个不同性质的存有，这就是圣洁的基本意义。神活在另一个领域里，他存在于一个不同的层面上。圣经说神与我们是分开的，他是不寻常的，不属世的， 和罪人分开的，圣洁的无玷污的神。神是圣洁的，与我们是分别出来的。尊敬的概念呢，就是从这里产生的。当我们发出第一句请求的时候，我们就是怀着尊敬的心对神说话。我举个例子，在民数记第20章记载，以色列民正在旷野漂流，他们非常干渴。第2到8节说，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是神的计划吗？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现在神说，摩西啊，你只要拿着杖去，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我就会让水从磐石流出。第9到11节说，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2下，神是怎么指示他的呢？神叫他吩咐磐石，而他做了什么呢？他是击打了磐石2下。顺便说一下，神没有让全部子民偿付摩西的罪，所以呢，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经文的意思是，神应该被尊敬、被荣耀、被分别出来、被顺从的，因为你无法做到，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啊，你们都知道，摩西没有进入迦南地，是因为他击打了那个磐石2下。摩西说，哎，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如果我不击打他，神是否会这么做呢？摩西也想在以色列民中确定他是他们的英雄，所以只是吩咐磐石不够荣耀神。摩西觉得他需要击打几次，这样他们就会以为是他的杖和手的力量让水流出来。他是窃取了神的荣耀，他违背了神的命令，因为他不信、不顺服、不尊敬，没有把神应得的尊崇归给他，尊他的名为圣，就是全心全意的尊敬神， 以至于相信他的话，以至于顺从他的话。屈梭多摩说，尊这个字的意思等同荣耀和尊敬。俄立根说，尊这个字的意思是尊崇高举。其他人说呢，尊这个字的意思是祝福赞美。换句话说，就是尊崇神。约翰加尔文这样说，让神的名应当被尊为圣，意思是说神应该配得拥有他自己的尊荣，好让人们想到或提起他的时候都带着至高的崇敬。你们看到了这幅画面了吗？尊神的名为圣，就是认识神的所事，敬畏尊敬的在神的同在里。我认为这句在我们的父这句话的后面呢，是因为他要保卫一些东西。如果太多我们的父、太多的阿爸，就会变得非常的多愁善感了。我们将会把神拉下来，我们让神成为了我们的哥们儿啊，而这就是今天美国的问题。人们会轻浮地向神祷告，以至于没有尊他的名为圣。我们认为神是我们应该接近的父亲，他会赐予我们所有的东西。犹太人非常注意这个真理，我们的主也是一样。所以在我们的父后面他说，尊你的名为圣。而犹太人很谨慎，当他们称呼神为父亲的时候，通常都会用另外一个称呼来平衡的。有一段犹太人的祷告这么说的，哦主啊，我生命的父和统治者，哦主啊，我生命的父和神，哦父啊，大能的君王，至高全能的神。在犹太人每天祷告的十八颂祷中，他们的祷告是这样起头的，哦父啊，哦君王啊，哦主啊。在赎罪日里的十天忏悔中，犹太人会祷告说，我们的父，我们的君王，他们祷告44次，说我们的父，我们的君王，我们的父，我们的君王，我们的父，我们的君王。因为他们从不想只局限于视神为父，为了也能够记住神是至高的君王，所以他们会小心地描述神。彼得前书第3章15节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他用的是同样的词，尊敬神，把神视为圣洁的、分别出来的、超自然的、不寻常的、配得尊崇赞美和荣耀的。尊呢，就是从一切寻常的、不尊敬神的分别出来，而要尊敬、珍视、敬重、敬畏、尊崇那位圣洁的、永远赐福的唯一真神。你不能用世俗的词语来形容神，你不能用生活用语来跟他说话。神必须有合适他能力和圣洁的头衔。我们很容易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却不清楚这是什么意思。这样的请求表明神处于正确的优先位置。我的心渴望寻求在各样情景中、各样关系中荣耀他。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里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这是他的目标，尊他的名为圣，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如何尊他的名为圣呢？这是实际的部分。这个祷告真正在说的什么呢？当我们说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到底我们祈求什么呢？我怎么知道祷告被应允了呢？神的名如何真的被尊为圣呢？因为它只是一个祈求啊。神呢，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暗示是通过我，愿你的名在我的生命中被尊为圣。但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呢，只是在说，不要妄称神的名吗？不仅仅是这样，我们是说要确保在仪式中，在祷告中，在敬拜中要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吗？不，那样说呢，也不错，不过呢，不是问题。你如何真正的敬畏神呢？神如何在我的生命中被尊为圣呢？我会分享四点。第一，当我们相信他存在，就尊他的名为圣。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六节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那除非你相信神是存在的，否则你就不能敬重神，永远不能尊崇神。一切从这里开始。顺便提一提，经文从不尝试去证明它，因为神是不证自明的，神是公理，公理是不用被证明的。公理就是自明之理，神是圣经中的公理，神从不需要被证明，其他的一切都要被证明。神是公理，神是不言自明的。圣经的作者从不尝试证明，他们只是相信。直到你相信神，你才能尊神为圣。宇航员呢，詹姆斯爵士说，宇航员永不会是无神论者。持有很多奇怪观点的哲学家康德说，我们心里的律法和上面繁星闪烁的天驱使我们归向神。神在人类当中是不证自明的，当我们相信他存在，就是在荣耀他的名。但是你可以相信神存在，却依旧不尊他的名为圣。第二点，你不仅是通过知道他存在来尊他的名为圣，而是要知道他是什么样的神。有很多人说我相信神的，但是他们不尊他的名为圣，因为他不是他们心目中的真正的神。关于神的真正教义、真正教导，是对神的敬畏。关于神的假教义和假教导，就是对神的不敬。当你说耶稣基督或神的时候，我们会认为你滥用了神的名。每当你想到一个不属于神的虚假信息，你就是在滥用他的名字，明白了吗？当你怀疑，你质疑神为什么他会做某些事，你就在妄称他的名。因为他的属性不是这样的，他的名字不是这样的。所以只有当你相信他是谁，你才可以尊神的名为圣。对神持有不正确的想法，就无法尊他的名为圣了。早期的教父俄立根说，自己想象神的人就是在妄称神的名。我呢，可以想象希腊时期的人相信各种神明，而使他们自己偏离了真神了。他们创造了神明，他们的神明引起了争战，经常更换他们的情人，他们憎恨对方，他们彼此犯奸淫，有不道德的行为 和歪曲残暴的恶行，所有他们创造的神明都有这些问题。因为人任何时候创造了神明，他们的神明就会变得像他们一样。所以对希腊的人来说，你需要尊你神的名为圣，和你需要赞扬你的神，这些概念呢，都会变得可笑。他们的神明就像他们一样卑劣，并不是什么真神。一些人呢，已经对真神做了同样的事。一些人从异教中得到了启发，他们尝试说神是残暴的。当神毁灭法老的军队之后，他就是暴君。当神对付迦南人的时候，他就是暴君。当神惩罚一些国家的时候，他非常残暴，有报复的心态，而且很严厉。这就是约伯记第30章21节说的。当约伯尝试找出他的困境时，他陷入最终。他对神说，你待我残忍。神被指控为不友爱的，盲目惩罚人下地狱。神被视为以色列人残害他人的盟友。当你对神持有这些错误的想法，当你看不清神的本性是怎么样的，你就不会尊神的名为圣。事实上，约翰卫斯理听过很多这种批判。最后呢，他说，你的神是我的魔鬼，我认为你弄反了。接纳对神错误的理解，就是不尊重他的圣名。基督徒不仅可以错误理解神，而且也会对正确的概念一无所知。因为如果你对神是怎么样的也一无所知，那么当他做事的时候，你就会怀疑他的作为，你不信任他，你不顺服，导致别人被排斥在神以外。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不尊敬神。为了尊他的名为圣，你必须相信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你要意识到他是谁。但是你知道吗？即使你相信神存在，即使你相信他是谁，你或许依然不敬畏神。有很多人相信，很多人有正确的神学观，但是不尊神的名为圣。第三点，当我们不断地意识到神的存在，我们就是尊他的名为圣。知道他是神，知道他是谁，对此有意识，以致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将神放在首位，这就是尊他的名为圣。大卫在诗篇第16篇第8节里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我透过神看一切事物，神是我的意象，这就是关键。那么你呢？敬畏神就要活在他的意识里。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我们对神的看法是间歇性的，有时候很激烈，有时候完全缺乏，有时候经常想到神，就像现在聚会结束了就会默想神一段时间，然后呢，你会经历很长一段时间，或许一整周，很少再想到神了，这是间歇性的。但如果要真正尊他的名为圣，就是要把神带到我们每天的思想里，每天的话语中，每天的行为里。你看到神无处不在了吗？你在生活中尊他的名为圣吗？透过你所做所说的一切， 所去过的每个地方都能看到神被彰显了吗？现代虔诚诗人亨利·欧内斯特·哈代写了《神秘的美丽》这首诗，他触及了这个概念。他说，伦敦有很多情绪，其中混杂着一群有影响力的圣徒，在街道两旁有眼睛的人就会看艺术家的画。我看见一条沉浸在蓝色的后巷，犹如惠斯勒之道的灵魂。熏鱼店在暗黄的灯光下做生意，这是极好的色彩啊，景色很精致。有一次我经过混合在日落和黑暗的圣徒雅各公园，多么神秘的灰色、绿色和紫色。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平静的晚上。如果美充满任何地方，我相信神就在那里。他最幸福的脚曾踏过人生最坎坷的道路，他成为人来到人间，向我们显明神仍然经过这些街道。圣詹姆斯公园、鱼店、后巷、黄灯，他看到了神。要对神有意识是恒长的，而不是间歇的。不，尊神的名为圣，意思是我们必须相信他是神，必须相信他是谁，必须时刻意识到他的同在。但你知道吗？你可以做到以上三件事，而不做第四件，但依然不敬畏神。最后，当我们活出顺服他的生命，我们就尊他的名为圣，这是最后的关键。除非你顺服他，否则你不能完全尊他的名为圣。如果说是我相信你存在，我相信圣经所说的你是谁，对神呢、我意识到你在我生命中的同在，然后不顺服，这就失去了敬畏他名的能力。这个祷告不只是说让神的名在天上、在全世界，而是在我里面被尊为圣。这个祷告是说，神呐、我能否作为你圣洁的工具呢？祷告就是从这里开始，在你开始寻求你该得到的东西之前，你要先问，你该成为什么呢？在路德的教理问答中问道，我们如何尊神的名为圣？答案就是，当你的教义和你的生命同时都合乎基督徒的样式，当你正确的思想神，做正确的事，就是在尊他的名为圣。这个祷告的第一部分就是，神呐、教导我真理，帮助我活出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意思是说，神呐、来住在我里面，通过我正确的认识你来彰显你的圣洁，我因此正确的活出来作为回应。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是我们生活的方式。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我已经说过了，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意思是神要透过我被彰显，让光透过我照亮出来，好让他们能荣耀你。那你要怎么做呢？你如何顺服呢？ 如何真正让神被彰显呢？透过顺服他的话语。圣经说，我们通过承认他是主来荣耀神，我们通过承认罪荣耀神，通过信心荣耀神，我们通过结果子荣耀神，我们通过赞美荣耀神，我们通过满足荣耀神，我们通过宣告他的真理荣耀他，我们通过传福音荣耀神，我们通过身体上保持性的纯洁来荣耀他。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我们通过合一荣耀神。我们可以继续列出所有能做的事来展现神的威严和荣耀，好让其他人通过我们正确的评论神而被神吸引。尼撒的贵格利写道，过如此生活的人坚决抵制激情的攻击，既然他只在必要时分担生命的要求，他就绝不会被肉体的奢侈心动。他对于狂欢、懒惰和骄傲自负是很陌生的。他轻轻地用脚趾头触碰地面，因为他没有被生活的享乐淹没，而是超越感官带来的一切欺骗。所以即使在肉体中，他极力追求非物质的生活。他认为拥有美德是唯一的财富，熟悉神是唯一的高贵举止，他唯一的特权和能力就是掌控自己，不至于成为欲望的奴隶。如果他在这个物质世界的生命延长，他会难过，就如晕船的人想赶快抵达码头。然后尼撒的贵格利祷告说，愿我通过你的帮助变得无可指责、公义并圣洁，愿我远离万恶，说诚实的话并做正直的事，愿我在正道上行，以节制为亮光，以公正为装饰，以智慧和审慎为美丽，愿我思想天上的事，憎恶属世的东西。因为一个人除了他的美德，除了见证神圣的力量使他良善的果实外，无法荣耀神。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他的名在你里面被尊为圣了吗？当你祷告的时候，你要这样开始祈求。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的父啊，我想起诗篇作者的话，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哦主啊，愿会众都尊你的名为圣，让众人看见他们的好行为，就荣耀给他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